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82岁安福子因信仰被接入监狱，山东杨杰、韩公英被非法判刑，黄彪、罗明春、赵军的申诉在四川凉山中级法院立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老太太今年82岁，是延边电视大学退休教师、政治专业副教授。安福子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近几年遭受了被中共绑架、判刑、监视居住等迫害。2021年8月，安福子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延吉看守所。9月下旬，被劫持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此次安福子再被绑架，起因于2016年3月，安福子和六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教人向善》的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期间，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和社区街道派出所一群人破门而入，非法抄家，并把安福子等七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河南派出所。后来，七位法轮功学员陆续被放回家。2016年5月，安福子被非法监视居住。2017年4月，法院人员以去办手续为名，把安福子带到延吉市法院。法官金英玉不经过正常的开庭审理，突然宣布非法判安福子3年有期徒刑，因为身体原因被所谓的监外执行。安福子老人认为他过去是个老病号，除胃全部切除之外，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双肺炎、呼吸衰竭、脑血栓、具有细胞性贫血、全身浮肿，出现过病危现象。其中一次在抢救时，医生已经对他放弃希望，是法轮大法挽救了他的生命。为了让公检法人员明白大法真相，他决定上诉。3年多过去了，本来就非法强加的3年监视居住刑期早就过去了，然而延吉市法院仍然知法犯法，再将安福子老人绑架。2021年9月下旬，82岁的安福子老人被中共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7日，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韩公英、杨杰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开庭，两人运用法律为自己做无罪辩护。10月13日，杨杰、韩公英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零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0年4月，韩公英和杨杰在大集上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日照市东港分局国保警察、泰安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至派出所，随后威逼他们的家属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手续，两人于当晚回家。2021年6月，杨杰、韩公英接到电话通知，说已经被非法起诉到日照市五莲检察院。2021年9月17日，杨杰、韩公英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开庭。杨杰、韩公英的自我辩护经常被法官无理打断，他们两人运用法律为自己辩护没有犯罪，据理力争。杨杰要求读一读放在前面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的内容，庭长说不可能让你读的。杨杰说，那我不承认这是犯罪的证据。到最后陈述阶段，杨杰刚说几句，庭长就打断他说，不用说别的，就说你有罪无罪。杨杰说，运用刑法第300条给我定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邪教的法律界定是什么？国务院和公安部公布的14个邪教并没有法轮功。我们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破坏的步骤是什么？造成怎样的社会危害？庭长说早晚会给你拿出来的，然后匆忙宣布休庭。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黄彪、罗明春、赵军等七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2月被西昌市法院误判半年到5年， 勒索罚金5000到2万元。本着对真善人信仰的坚持和对相关公检法人员的负责，当时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律师一直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希望能纠正冤判。一审判决下达后，黄彪、赵军、于红英、徐少琼、罗明春不服非法判决，递交了上诉状。2021年3月2日，凉山州中级法院匆匆下达维持原判的裁定书。3月17日，赵军的律师认为，凉山中院二审合议厅无视法律，侵犯辩护律师职业权利和赵军的诉讼权利，错误适用法律。为此，赵军的律师向凉山州检察院对二审审判长杨洪武进行了投诉，同时代家属递交了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的申诉书。黄彪的律师也代他递交了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纠正冤判的刑事申诉书。5月24日，罗明春的家属对相关的公检法人员向巡视组和州市检察院、州市监察部门进行了控告，控告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过程中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检察机关办案程序违法，法院审理程序违法。7月，罗明春的律师对二审审判长杨洪武不听取律师辩护意见，不依法回应律师的回避申请和调取证据申请，侵犯辩护律师职业权利，滥用职权等，向凉山州检察院、巡视组和监察部门进行了投诉控告，同时也代家属和罗明春递交了申诉书。9月，罗明春的家属向凉山州检察院控申科投诉罗明春在西昌市看守所被吊铐虐待，看守所相关警察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州检察院给家属发短信回应，投诉事项属于州检察院管辖范围，此事正在调查中。10月11日，一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周显荣和家属潘建荣也到凉山州中级法院立案厅递交了他们俩的要求纠正冤判、无罪释放的申诉书。立案厅法官告诉他们，将会把他们的申诉和前面的三位一起作为一个案子。目前，黄彪被非法判刑5年，于2021年4月13日被劫持到乐山加州监狱迫害，赵军和罗明春现在还被劫持在西昌市看守所里。据敏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真善人美展令希腊观众感动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日，为期10天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展在希腊雅典 The Box 画廊圆满落幕。真善人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遵循真善人的原则，不断去掉固有的观念与执着，找到了多年来对生命与艺术探索的答案，踏上了返本归真的旅程。他们把自己对生命的领悟、亲身的经历，以及修炼真善人的人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透过艺术作品向人们展示。同时，这些作品也展现了在当前这场人类浩劫，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大善大人的表现，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这些作品展现出了面对仇恨、摧残甚至虐杀时，法轮大法修炼者坚韧不屈的精神与慈悲胸怀。旅居希腊的女孩哈利玛看到作品古尔类时流下了眼泪，我在街头看到过你们的功法展示，那种平和吸引了我，试炼的感觉也很好， 但从没想到在中国大陆竟受到这样的迫害。哈利玛哽咽地说，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和对媒体的严密控制和封锁，使被迫害的情况只有少量传出，而各国家的很多大媒体几乎都被中共渗透或收买，不愿报道。哈利玛说，一定会告诉他的朋友们这些事情，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希腊小伙尼克对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震惊，他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后说，希望你们得到解脱和公正，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我们应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们会了解到你们的事。税务师尼卡斯先生认真观看了每幅作品之后非常感慨，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道德普遍下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信神。他说，人们不在乎自己做了什么，哪怕明知是错的。还有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观后感，他们写道，尽管每个人都在谈论人权和为其抗议，人权仍然随时被公然侵犯。不幸的是，伪善的统治利益和权力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祝贺你们的抗争，要坚持，善良终将取胜。祝贺画展，感谢这段美妙的观看旅程，这是探寻自我和生活的卓越的话题。我们心中有善良与光明，没有坏人，只有需要人来引导向善的弱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3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明真相，祝大法弟子回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号。一年前，我与两位同修讲真相救人时被当地国保绑架，后以取保候审形式被放回家，家人都被逼交了钱。一年后，取保候审到期一个月左右，国保打电话让我们到公安局办手续领钱。抱着救度警察的心愿，我们三个人来到区公安分局。警察领我们到财务科办手续领钱，签字时发现表格上有污蔑大法的话，我们三人拒绝签字。警察就把我们从公安分局领到了辖区派出所。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说让等候。我们进去一看，那个房间是一间审讯室，有铁椅、手铐，还有警察看守。看守的警察态度蛮横，样子很恶。我们察觉上当了，此时面临着迫害，但我们都没有害怕。这期间，一个警察进来，让我留个人信息，说他两个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不是本地的，并称派出所要留一份个人信息材料。叫了我两次，我都拒绝留信息。该警察最后过来说，他俩能走，你得留下，你不配合，我也完不成任务。我看着这个警察，觉得很面善，好像是个心地善良之人，我心中动了给他讲真相、救他的愿望。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坐好后我问他，老弟，看你是40多岁小50岁的人吧。他说，是啊。我问，到这里的人都要做笔录采集个人信息吗？ 他说是。我又问，除了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别人都因为什么事儿来这里？他说，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坑蒙拐骗、小偷、打架斗殴、赌博、卖淫嫖娼等等，多了。我说，他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个人名利、欲望、得失进来的吧？他说，进这里的都是个人搞事儿进来的，谁还能为别人进来？我又问，你看我们练法轮功的，是因为个人得失进来的吗？他说，我看不是，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想救人救人的。这时他若有所思，放下手中的笔，认真听我讲。我就开始讲自己是因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的，我们修炼人怎样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人做事，为什么大法弟子贴上自己的钱时间，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下救人，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成念九字真言能得福报，大劫难都针对哪些人等等。又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几个事例等等。他听后提出了几个疑问，我都一一做了解答。他最后说，你说的我信。我问他，有大法弟子给你做了三退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是师父安排我给你退呀。他问怎么退。这时他拿起胸前挂着的一个警察标志的塑料牌子给我看，上面印有他的名字。他郑重地说，你把我的名字千万记住，把党员给我退掉。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工作性质特殊，给你用化名退吧，同样有效。他高兴地说，行。这时他问我，我退党后要给法轮功做些什么呢？我不能光求法轮功保护而不做什么回报吧？他的问话使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多好的生命啊。我说，以下几方面供你参考一下。第一，你可以让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三退，给他们讲一下三退的意义和重要性，让他们三退保平安。他说，去哪儿找你们给退？我说，有缘自然会遇到，钱币上、真相小册子上都有三退网站，可以自己上网退。他说，一定去做。第二，你如果因工作关系有任务抓大法弟子，你就主动放走，有同事抓，想办法也让同事放走。如大法弟子在东，你去西等等，就是尽量保护大法弟子。他说，我努力做到。第三，遇到大法弟子正遭受迫害，你可以用巧妙的办法，在职责范围内尽量帮助大法弟子，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甚至解除迫害。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你看能不能帮上忙？你能与国宝某某某说上话吗？他说，认识，但说不上话。我又问，你能与你们所的负责迫害我的某所长说上话吗？他说，能，我们关系很好。这时他突然站起来说，我都知道了，得走程序。到了下午，我看到这个我刚讲过真相做了三退的警察进入某所长的办公室，就在审讯室正对面。他与所长交谈了一阵，所长在他耳边耳语了一下，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出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到非法关押我们的地方，给我挤了挤眼睛。我明白他的意思。不久，我们三人就被顺利释放回家。回来后，我们得知在这过程中，外面同修一直在正念加持我们。我们内外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在一天之内解体了这场迫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生死观面前的醒悟》，作者江西九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号。我1973年出生，1996年大学毕业回到家，准备去外地上班，就在此时幸运地走进大法修炼，怎么说都算是一个老弟子吧。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弟子，却走了一段让自己无比悔恨的路。小时候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喜欢抽烟，我好像很自然地就跟她学会了抽烟，自那以后就一直抽，虽然量不大，但就是放不下。1996年修炼后，毫不费力地就把烟戒了。参加工作不久，主管带我去见公司的老员工，嘱咐我买一包烟发给大家，增加感情。我赶快照做，事后把剩余的大半包烟扔到抽屉里了。过了好几个月，一天自己枯坐房中，对当前的工作生活都很心烦，无意中发现了这大半包烟，正准备丢垃圾桶里，忽然觉得扔了可惜，干脆抽掉算了，就这样跟着魔走了。这大半包烟抽完后，忍了几天，就不由自主地又去买了一包，从此这个恶习就断不了了。从那时起直到2020年，中间戒过无数次烟，最长的坚持了一年左右，最短的也就几天。抽的时候完全想不起师父和大法，抽完后就后悔，自己都觉得没脸见人了。我也多次问自己，为什么师父明令禁止的执着却就不听师父的呢？挖来挖去，首先认识到是自己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其次是我把抽烟看作是作为人的一个巨大享受了，舍不得丢掉它，觉得如果不抽烟，那人好像活着没意思。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过去那个和尚在修炼当中，他靠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能修成？他最大的苦就是寂寞，而香烟就成了我对付寂寞的好武器。找到最后，不但没能帮助自己立即戒烟，相反，都成了我抽烟的正当理由和借口。哪怕一天就抽一口烟也行啊，可修炼连一口烟都不能抽，对我来说，那真是让我感觉是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般的烦躁。执着不去，就会被旧势力死死抓住不放。2020年，我的父母在一年里相继过世，父母、妻子都是大法弟子。2002年的一天夜间，大批警察突然闯进家里，绑架了我妻子，母亲惊吓过度，从那时起行动开始不便。2007年，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了。2021年初，突然离世。我原本悟性低，对父母的离世未能正确对待，相反，正念削弱了，再加上邪党垂死前搞的所谓清零，拿工作、子女施加压力，让我的情、安逸心都起来了。显然，旧势力想一下子把我拖下去，他还演化许多假象来迷惑我，如让我二姐在母亲葬礼上大吵大闹，除夕夜里无故摔一杯茶等，让我感到要出大事，让我觉得自己命也不长了。果然，就在2021年元宵节晚上，我大姐叫我去看新唐人晚会，我觉得已经看过两遍了，不想再看了，就很不情愿地下楼了。刚坐下，突然眼睛有一阵灼痛，我就到厨房用水洗了一下眼睛，这时感觉自己的意识就有点散，脚下发飘，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倒，走回沙发坐下后，就感觉血液在脑袋里蔓延一样，左手左脚慢慢和大脑失去联系，我惊恐异常，拼命让自己的意识清醒，叫妻子和大姐帮我发正念，他们看到我脸色不对，赶忙发正念排除邪恶因素对我的干扰，妻子又忙叫来儿子一起把我架到床上躺下休息。此时我就感觉一口浓痰在阻止我呼吸，我却没力气把它吐出来，真是急呀。迷糊之中，我感觉好像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往前走，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大洞，洞门瞬间关上了， 我很好奇，便问那两个人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声音告诉我是地狱。我突然想到，我们修炼的人都是师父从地狱捞起来洗干净的，要是到地狱那多可怕呀。害怕死亡的心，悔恨自己不认真修炼的心，和感激师父慈悲救度的心交织在一起，只有流泪。半夜时我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便慢慢坐起来打坐，虽然动作基本上做不出来了，但几个固定的动作还能摆出来，这让我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死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便去练动功，左手左脚完全是麻木的，不听大脑使唤。妻子和大姐便要我一定要认真向内找，妻子更是直白说，你要是不戒烟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自然无话可说，自己的问题是明摆着的，一方面追求人的东西，所谓享受呀，一手又想抓着大法不放，希望师父给我一切常人无法得到的东西，多么可笑，多么愚蠢。最重要的是对师父和大法并不是坚信。大姐提醒我要注意不二法门的问题，仔细的想想，我还真有这个大问题。我比较相信常人讲的什么预兆了之类的东西，如什么眼睛跳呀，特殊日子的吉凶呀等等。我只要右眼皮跳，就像要如临大敌，认为肯定要发生不好的事了，这就是不二法门的事。这只是常人的说法，我是修炼人，一切只能听从师父的安排，怎么能受这些旧因素的控制呢？满脑子都是这些破烂东西，却没有师父和大法了，师父怎么帮得了我呢？我心里想，要不是师父看我对大法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仰，挡住了旧势力的安排，我的小命可能现在就不知在何方了。面对生死的根本问题，我好像突然醒悟，什么抽烟呀，什么色欲呀，什么人情呀，什么钱财呀等等，什么都算不上了，只是无比懊悔自己白白浪费了师父给我修炼的这20多年的时间。到今天为止，虽然我的手还比较麻木，做事还和小孩子一样不太顺手，但我基本上不放在心上了。我要跟着师父安排的路走，我要完全抛弃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做一个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人。写出我的这段经历，为了自己，也想用我的教训告诉不精进的学员，对你的任何一个执着，不要找借口，赶快去掉它，因为在生死面前，这些执着会让你脱离大法，把你引向歧途。名义上虽然说修炼很多年了，但我一直没严肃认真对待有关自己命运的最根本大事，希望有类似我的状态的同修引以为戒，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母亲共同修炼走向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4日。我退休后大多数时间和母亲同修在一起生活，我俩都是得法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原有的病不知不觉都没有了，20多年没有吃过药，没上过医院，身体健康。在修心方面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是娘儿俩，也不知我俩是什么因缘关系，基本是啥事儿也想不到一起，都不认同对方，也经常产生矛盾。原来都不会向内找，都讲表面人的理儿，嘴上说向内找自己，找来找去就找别人了。我说他迷糊，道长，他说你也那样。有时候交流后，心里反倒堵得慌。我俩经常为一些日常小事磨练心性，我说的事情不管表面对他如何，他基本都是持反对意见，往好听处说是持不同意见。比如我说 给你买个小炕桌，学法时书放在桌上得劲儿。他不假思索地说，不用，没地方放。我本是好意，人家没领情，弄得我挺没趣儿的。我想不买就不买吧，孝顺嘛，顺着你。可过了两天，他又说，买吧，买了也行。我听了有几分不悦，上赶着给你买你不要，人家把这事撂下了你又要买了，为什么非得和人家拧劲儿呢？有一天我让他洗澡，说你先洗我后洗，洗完了我收拾洗澡间。他说，不洗了，你洗吧。当我准备洗的时候，他过来又要洗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样做。我这人心眼实，他说的话我这当真了。他一会儿又变了，每次都弄得我心里不痛快。他还没事儿似的，自己觉不出来。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历过无数次。这法都读了20多年了，旧势力在学法上干扰他，他有读错的地方，提醒多少遍也记不住。我也上了旧势力的当，不愿意和他一起学法了。我说，大家都说背法好，咱们也背法吧，自己背自己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俩没在一起学法，旧势力乘虚而入，老想把我俩分开。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了，想离开他，逃避这个环境，心里老是不平衡，利益心、求回报的心老往上翻，争斗心、怨恨心都很重。最严重的一次和他赌气，出去办事儿就把脚崴了，崴得很严重，我还不悟。我常上明慧网，明慧网的节目都爱看，其中有宣传传统美德孝文化的故事，我看了汗颜，自己连常人还不如，连最基本的孝顺都没做到，没有修出善心来，一直认为他是修炼人，得用高标准要求，实际上还是向外看，修别人，找别人的错。最近又发生这样的事情，通过不断的学法，我知道不能看表面的对错了，就想这是表演给我什么呢？让我修什么呢？表面看我没错，可那是常人的理儿。修炼的人要用高层次的理，高标准要求。这时刚刚背过的法浮现在眼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那么你是个练功人，你应得的是什么？你不是得功吗？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涨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我明白了，不但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心里还得坦然。我坦然了吗？这么多年我心里埋藏的是怨恨、不平、争斗啊。师父还讲了一举四得的法，心性不提高上来，我一得也没得啊，更别提谢谢人家了。像那招，这是去我的利益心、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的心、不想吃苦的心，这些心不去怎么会提高上来呢？没有无条件的修自己，错过了很多这样的机会。现在明白了，我要从一点一滴、一件小事上实修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我原来打坐总有一段时间要迷糊，用人的方法纠正不管用，通过背法不迷糊了，也知道向内找。为什么我说出来的话入不了他的心里？悟道是慈悲心不够，没有修出为他的善心。不断的背法，发现自己也有提高。比如刚做完的事或者说出的话，马上就感觉哪不对或不符合法，后悔自己又没有做好。最近还发现自己的怕心挺重的，
踏心的背后就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这是修炼的大忌，这也是我今后要重点修去的。同修交流说，每个同修都有闪光点，也有没去掉的人心。细想，母亲这20多年坚持下来，也有很多优点。都说同修是镜子，真正向内照，发现我说话他不认同，其实他说话我大多也不认同，可我认识不到，总认为自己对，毛病都是别人的。现在我悟到，我俩在一起是师父安排的，目的就是比学比修，共同提高。现在我俩早上3点多起床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集体学法1小时，然后自己抽时间学各地讲法或者背法，尽自己所能做救人的事，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平均每次半个小时，不看常人电视，不用微信，每天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的文章，看明慧发表的真相视频，细语人生，传奇时代，受益多多。去年疫情开始后，我们给有缘人打真相电话，母亲发正念，也劝退了一些人，后来电话卡不好买了，就做真相护身符，发资料，发2维码翻墙卡片，母亲比我发的还好。2020年的大瘟疫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人们都在认真思考大法的真相。今年家族中有个小辈儿做胆结石手术，一个小小的胆结石手术就把病人和家人折腾得够呛。他们感慨地说，看人家80多岁的20多年不上医院，真得服气。他们指我的母亲。20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走到今天，感恩师父慈悲救度，越修越觉得还差得很远，我们会继续努力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贴真相不干胶，清除共产邪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日。我市自从邪党七一以来，街道两侧尽是邪党邪灵标志标语，其实大陆的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如此多的邪党邪灵标志标语，说明在另外空间共产邪灵还是非常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本人认为，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对张贴真相不干胶没有重视起来，认为张贴后随即就会被撕掉，白贴。我刚刚贴不干胶时，常常马上就会被撕掉，当时我想，撕掉我还会再贴。就这个不在法上的一念，招来的后果是，有一次我刚刚贴完一张真相不干胶，一转身回来的时候发现就被撕掉了。我明白了，撕掉再去贴，这是承认纵容邪恶，我再去贴不干胶，就这样心里念叨着，指使世人撕掉真相不干胶的邪恶全部解体灭尽。果然我贴的不干胶保持的时间就长多了。再就是担心摄像头，我不是很在意摄像头，但也是尽量避免，有时也会看一看有没有摄像头。但大多数的情况是，我每贴一张真相不干胶时，都会在心里念叨，请师父加持，邪恶看不见。然后再加上上面所说的，指使世人撕掉真相不干胶的邪恶全部解体灭尽。本人多次听同修这样说，贴完就会被撕掉，会让撕不干胶的人造业，所以不能贴。同修啊，你没想一想，我们发真相小册子也是会被经常扔掉，难道我们就会因此而不发了吗？
我们在大街上讲真相，劝三退，常被拒绝，被骂，难道我们就认为不让世人骂我造业，而不去讲真相，劝三退了吗？不是这样的，贴不干胶，无论保持时间多长，都会留下一个正的场。我还听到同修说，贴真相不干胶，不如发小册子，劝三退。其实，这是人的观念，眼见为实，还有人的事业心、成就感，觉得退一个是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在武汉肺炎刚刚爆发时，我贴完避疫良方的真相不干胶后，我在梦中看到，不干胶发出金黄色的光，透过黑暗把附近照亮。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体会和认识，如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哈尔滨讲法班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日。1994年8月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哈尔滨市的传功讲法学习班，现将在师尊讲法班上出现的奇迹与同修分享。一、学习班上出现奇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进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我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睡觉，两只眼睛就是睁不开，就想睡觉，但师父讲什么都听进去了。这样的现象持续两天，不知啥原因。后来看到转法轮才知道，原来我的睡觉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脑子里边有病，在学习班上，在麻醉状态下，师父给我调整脑袋里边的病。二，抽的烟丢了。有一天白天在旅店楼下的小卖店跟老板聊天，坐一会儿想抽烟，身上没带，上楼去取烟，两盒烟都是哈尔滨牌香烟，我从一盒中取出两支烟往另一盒里装，把它装满，打算回家给儿子尝一尝，然后放到手提包里下楼去聊天，想抽烟时又上楼去取烟，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打开手提包一看，刚装满的烟怎么少了一支，我没想什么，又将一支烟装到盒里了，又去聊天。快到中午了，回楼休息一会儿，取一支烟抽，发现刚装满的烟又少了一支。这时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戒烟。我当时就向师父发誓，师父不要再为弟子操心了，我从此以后不再抽烟了。从那时起，十几年过去了，从未抽过一支烟。三，同师尊合影。学习班每天都是晚上六点开班，白天没事，大家上街玩。有一天大家去哈尔滨有名的太阳岛去玩，走进岛内，有人说李老师， 大家一看，师父在哈尔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游览公园。这时有个老年学员快走几步，几乎是小跑，跟师父说，我们是从某某地区来的，想跟师父照张相。工作人员说，你们赶快站好，中间给老师留个位置。大家一听同意照相，不约而同地围着花池站成一排，中间给老师留着位置。这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也是最难忘的一件事，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都特别激动，一股暖流通遍全身，仿佛回到了师父身边。我要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我庆幸自己今生能得大法，简直太幸运了。我要在实修中去掉常人的各种执着，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到底，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作者辽宁朝阳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0月24日。我今年60岁，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90年得了严重的疾病，类风湿，这种病特别折磨人，两腿肿得很粗，骨关节变得弯曲，又粗又硬，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老伴带我到处求医，贵重药吃了无数，也不见效。老伴对我说，人家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四个孩子也多方努力，买药伺候。本来一个好好的家，被我的病闹得没有欢乐，经济困难，我也是痛不欲生。1994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家，我们好多邻居朋友都在学法轮功，他们告诉我，法轮大法很好，你也练功吧。我也想练，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体不能自理，行动不便，手脚到处都不好使，咋练呀？太困难了。但是我想，再难我也要练。好在有许多同修帮助我，每天都连抬带架的把我带到俱乐部广场上。最初做动功根本不像个样子，抱轮更是举不高，但是每天我都坚持着，有时靠着墙，双手尽量往起抬，抬不高也坚持着，胳膊直哆嗦，心里想坚持再坚持。师父看我有坚定的心，就开始管我了。我真切地感到有大法轮在旋转，呼呼作响，像磨盘那么大。后来感到身体一点点的好转，走路也比以前好多了。94年，师父亲自来我们俱乐部传法了，亲眼见到师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师父是那样慈祥高大，在学习班上，师父说，你们每个人想一个病，只能给每人去一个病。师父用手在空中对着学员各个方位抓病，让我们大家同时跺一下左脚，又同时跺一下右脚。师父在全场一挥一抓，顿时我想的类风湿病一下子被拽出去了，感到浑身无比的舒服松快。第二天师父正式讲法，就这样我每天都去听，由第一讲听到第九讲，自己慢慢地知道了许多法理，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心性不断地升华。师父讲开天目时，我也隐约地看到另外空间的山啊、水啊。11天班下来，我的身体变化太大了，
原来不能独立行走，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胳膊腿都比以前好使了，但比起正常人还差得很多。自己深切地认识到，这法轮功太好了，师父太好了。我们几个人又跟了师父好几个班，从锦州到长春、大连、哈尔滨、延吉，每次班下来，心性、身体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长春班上，师父说，有的人是带着药来的，有的人就不相信，还吃着药。我一听，这不是在说我吗？这些药可贵了，五六百一副呢。当时自己悟性差，也没舍得扔。第二天讲开天幕后，晚上我们到旅馆休息时，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以前开天幕不太好使的时候，看东西像风扇一样转得看不清楚。当天晚上，大家都在床上坐着，我觉得坐一会儿，眼前的环境就变了。天上白云啊，雾啊，有山，有水，有树，有花草，都是带颜色的，景象持续一两分钟。这时有人推我，让我往那边挪挪，景象便消失了。在锦州班、大连班、哈尔滨班，李老师当场给学员抓病，抓出的灵体往后台摔时，听那动静，吱吱的，像麦克风的电声嘎吱嘎吱的响叫。跟延吉班练功时，各关节都有法轮旋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手指关节的法轮像鸡蛋黄一样大小，腰部有比腰围还大的大法轮旋转，正转九下，反转九下。几个班下来，心性、身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春班就来了例假，全身轻松，感觉好极了，正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样。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庆幸自己与师父有这么大缘分。延吉班结束了，回来时乘坐的火车都有座号，可是乘车的人太多了，车又晚点，好不容易火车来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追赶列车。我在最后也不能跑，各关节都疼。我想，有师父法身保护，没事儿。我就慢慢走，能上就上，上不去就住一宿。我刚上到天桥，列车第八节车厢就停在我面前，正是我座位号那节。我在师父呵护下顺利上了车，又找到了座位。车上人多极了，行李架上、椅子下面都躺满了人。回来后，我修炼的心无比坚定，每天集体练功。转法轮出版后，我们又成立学法小组，每天午后一点开始在我家学法，最后都能读大法书了。我现在读转法轮和师父经文，读得也很好。由于自己业力太大，宵夜时也很痛苦。师父在经文并业中说，那么我们修炼的人，除了师父给消的业以外，自己还得还一部分，所以会有身体不舒服，像有病一样的感觉。修炼就是从人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有时关节特别疼时，我就吃点药。有一次师父在梦中点化我，练功人不吃药，那不是病，是宵夜。自己就下定决心， 在以后几年的宵夜中，我都守住心性，承受着。小的疼痛不算啥，经常出现。95年连续宵夜两个多月，96年四个多月，97年五个多月，98年一年半，这期间也是极痛苦的。小臂以下，双手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点子圆圈，都是紫色的，又疼又痒，看起来很恶心，各关节肿胀变形，心像油煎一样难受，上不来气儿，腿上起个大包，有鸡蛋大，盘腿盘不上，走路又疼，一拐一拐的。我每次宵夜都咬牙忍受着，对大法坚信不动摇。每天即使这么痛苦，家务活也挺着干，也能干，跟常人时不是一个状态。99年，我们又参加了425万人大上访，到北京向政府反映情况。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大法轮，很多常人都驻足观看。万人上访秩序井然，撤离后地上干干净净，杂物全装入塑料袋，连纸屑都捡得一点没剩。99年720，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迫害，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布中国大陆每一个角落，每个大法弟子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正如师父在经文《心自明》中讲的，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我当时怕心也很重，但自己坚信师父，坚信法，邪恶无法动摇我修炼的心。在持续五年的镇压中，我紧跟师父的法传，同化大法，修去执着心，在巨难中没有倒下，顶着压力证实大法，挂条幅，发传单，用自己身体的变化向世人讲真相。见到不精进的弟子，不厌其烦地去帮着他们，多次去老家弘扬大法，带着真相资料。虽然做了证实大法的事，可自己总觉得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距很大。我们在世间证实大法接近尾声，在这最后的机缘中，我要遵照师父的话去做，放下人心，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